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我们正走入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四步，今天是在我家里关于 community 这个话题的第二天。在昨天的节目当中，真儿跟小朋友们解释了为什么在我家里用英文的单词用了 community 而不是 house 或者是 home 呢？因为 community 代表的不单单是我们在家中的一个比较狭隘的生活的空间，它表达的是我们所有的生活的环境。当然，家庭、学校、社区等等的这一些生活的空间都会成为一个测验我们是否真实的活出信仰的最好的场所。所以这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四步，也是中间的一步。我们说啊，如果它像一个夹心饼干或者像一个三明治的话，那第四步呢就是七步的内容里面最最核心的位置。为什么要在最核心的位置谈到在我家里呢？因为只有在我们最真实的日常生活当中表达出来的与神同行的生命，才是真正的一个信仰的流露。我们相信信仰就是生活，而生活呢就是我们的使命。只有在我们所有生活的层面来实践真理，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一个拣选和使命。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从小就培养自己做一个小小的宣教士，一个福音的使者，以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来体现我们的信仰，而不单单只是头脑的知识。我们是拒绝巨婴的生命，拒绝做一个头脑发达但是却四肢简单的人。希望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是透过爱心的生命和行为活出来的。今天呢，我们要来读箴言书第八章，申命记的十五章一到十八节，何西阿书的十一章十二节到十三章的十六节，腓利门书的四节到七节。我们要透过小故事去思想信心和爱心为什么是并行的，怎么才能够在家中活出信心和爱心来，我们有一些什么具体的表现可以去追求，可以去操练呢？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小华，小华，你听说了吗？最近啊，学校里面正在要准备推出一个活动。
什么活动啊？
就是爱心大使啊。
爱心大使？那是什么奖项啊？
就是听说只要我们能够帮助到这个社会上或者是学校里任何有需要的老人家，一定要是老人家哦，60岁以上的有白头发的老人家，只要我们帮助到10次以上，而且有别人的记载和签名，那么我们在学校里面就可以参与爱心大使的评奖活动。
帮助老人10次以上，那也没什么困难的呀，那得到这个奖会怎么样呢？
听说得到这个奖啊，还可以到市里面去参加各
更高级的一个竞选，说不定啊，将来考试还要加分呢。
真的吗？还有这种好事？那可不简单，我家奶奶都已经70多岁了，那我就天天帮助我奶奶好了。
不行的，好像说不能够帮助跟自己有关系的人，得要帮助跟自己没关系的人。
那好奇怪，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告诉我说，如果自己家的人都不帮助，还要去帮助外面的人，那这爱心是假的。
不是的，在家里的帮助应该是日常的吧。我想呀，可能是叫我们除了在家里好，在外面也得操练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那你会参加吗？
会呀，如果你参加我也参加，我们一起努力吧。
就这样，小华和他最好的朋友双双加入了学校爱心大使的评选。他们每天啊，都在街上，在学校里，在一切的环境里面找机会，想要帮助长者，比如说扶他们过马路啊，比如说去到孤老院给他们讲故事啊，做清洁啊。这不，今天他们两个又约好了，要去小区那个小池塘旁边，帮助那些去钓鱼的老人家。可没想到刚刚要出门的时候，妈妈却把小华给叫住了。
哎，孩子，你知道吗？今天奶奶在家需要你的陪伴，因为爸爸妈妈今天需要加班，那奶奶呢腿脚不方便，所以你需要待在家里给奶奶做午餐和晚餐，你能做到吗？
啊，不行呀，妈妈，我早就跟好朋友约好了，今天我们得去打卡，我们就只剩这最后一个打卡，我们就能够加入参与学校的爱心大使的评选了。不行不行，我哪有时间照顾奶奶，我今天得去陪伴那些钓鱼的老人。
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小华，听到妈妈这样的要求，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你觉得他应该是出去陪伴那些钓鱼的老人，得到他最后参与竞赛的一个资格，还是说他应该选择留在家里陪伴奶奶呢？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是啊，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当我们想要做什么事情，最后的目标，它揭示了我们心里面最终的那一个追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往往可能时候我们会忘了爱心的初衷。爱本身是不计回报的，是常以为亏欠的。如果我们爱的目标是为了得到奖赏，得到别人对我们的称许，那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渐渐失掉起初的爱心，因为爱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目标了，而是得着。而本身爱呢，是舍去，舍去自己的需要，看到别人的需要，舍己的过程才是爱的过程。那亲爱的小朋友，当我们自己最至亲的家人朋友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为了要满足自己在外面做好事的需求，而去忽略家人的需要，那这样的一个选择一定是不讨神喜悦，不智慧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只看见自己的家，却看不见外人的需要，同样也不是一种正确的爱心的操练。那该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平衡呢？今天我们要读的腓利门书的第4节到第7节，就会让我们看到，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弟兄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亲爱的小朋友，原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基督做的，只有这样，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让神心里喜悦，也让那些得到我们爱心付出的人心里喜悦。亲爱的小朋友，这个是一个标准。 当我们思想如何才能够在家中活出基督，活出一个真实的信仰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不仅仅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学校，我们生活的社区，都需要让人透过我们的一个平衡的爱心和信心的操练，能够彰显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单凭我们一己的私欲是不可能真实的去相爱的。不管我们抱着什么样的私欲，我们哪怕是做最好的事情，最终啊，我们偷窃的是神的荣耀，并不能够带给上帝荣耀。但是当我们了解什么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那我们就明白了，原来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基督，都是讨上帝的喜悦，都是要荣耀他的时候，那么亲爱的小朋友，你的选择就会清楚简单和明了。比如说像今天小华他面对在家有需要的奶奶，他应当是非常清楚的知道，我需要等一等，先在家里面帮助那真正需要我的。而珍儿呢，把这个称之为雪中送炭的爱心。而去外面陪着钓鱼的老人家好不好呢？当然也好，在没有其他更重要更需要我们的人陪伴的时候，那么这样的爱心呢，叫做锦上添花的行心和爱心。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你要知道我们常做雪中送炭的事情，才能够真正是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千万不要整天的去寻找一些锦上添花的事情去做，虽然看起来也很漂亮，也很值得称许，可是当有雪中送炭的事在我们面前，我们就一定要义无反顾的，毫不犹豫的选择去做一个雪中送炭的孩子。你愿意吗？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大家好，我是 Lynn。
是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我们亲爱的 Lynn 姐妹，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跨国婚姻，跨文化的婚姻所带给她生命的冲击和学习，以及呢她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过去14年里面丰富过的生命带给我们的思考。我们继续今天的故事。后来你有没有随着你对神的认知，对福音的认识，越来越深的体会什么叫恩典呢？也透过他，
慢慢的他就透过他，因为一开始我们是硬碰硬嘛，后来他就很柔软，他就开始变得非常柔软。我跟他硬碰的时候，他就不会，就是不会再起火花了，他就非常柔软。所以当时很多时候是我单方面的强势，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看到他的改变。因为一开始我们就会争吵，后来的话就是已经不太能够争吵得起来，就是因为他没有再跟我以硬对硬的这种方式来相处。所以的话呢，慢慢就开始发现他的改变。然后呢，一开始我们两个都是不愿意道歉的那种人，我就更加不会道歉。我是真是结婚好几年之后才学会说对不起的，因为一开始都是他在说对不起，所以他就 不断用他的，凡事对不起，
对，
凡事
对不起，一切对不起，
一切用他的爱来包容我，就是凡事包容，凡事忍耐。经过了好几年，然后后来我们决定要，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在宾州的一所神学院上学，
是，
但是呢，他觉得他的服侍的方向不是神学研究，他应该是要在牧养这方面去做装备。所以呢，那个神学院的方向就跟他的这个护照
不
太一样，
一致，
对，所以当时就想到要转学到达拉斯神学院。
OK，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就在搬来，那个时候我们就认识了。
是的，
所以当时我们认识的时候是七年前，哎，已经七年了，
七年了。
所以七年前那个时候，你们婚姻其实才进入第七年。
对，
所以那个时候跟现在，就是七年之后，你觉得这个进步在哪里？除了认识到恩典之外，你们两个的互动，然后你们两个的服侍，你们两个彼此相爱，我绝对相信比七年前要更成熟更好。
现在基本上是180度的翻转吧，应该是。
哇，对，你们两个有没有某一个 moment， 就是某一个时刻，你们真的是彼此认罪悔改，然后真的切实的去向对方发出感恩，有吗？
有，所以那个就是我改变的开始。因为有一次我们在争吵完之后呢，因为我的习惯就是我就冷战，对，我可以几天跟他不讲话，但是他就是不可以，就是一个晚上都不行，就是我们的问题就要当天要及时要解决。所以但是这个不是我的一个
习惯，
对，这个也是当时我们的很大的一个冲突，就是我在发火的时候你不可以来跟我讲道理，因为没有办法讲道理。但是的话呢，他就说如果我不来跟你讲道理，就会永远不跟我讲话，所以的话呢，他就主动去追求和解的这一方。所以呢，有一次他也是在很多成长改变以后呢，他有个晚上我们就有很开放的一个沟通，他就来跟我认真的来道歉和悔改。不是说我对，而是只是他做的哪些方面不好的地方，他就开始来跟我来道歉。哇，突然我一下子就好像被触动了。对，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呢，我觉得啊，我应该是也需要改变的。
哇，从那个时候你才觉得你也需要
改变。
太可爱了。哇，不过我觉得有些时候相比之下，我觉得你做的还是比我好。为什么呢？因为无知者无罪嘛，就是你原来你没觉得你自己需要改变，我是一开始就知道我自己需要改变，都还改变不了，都还在持续不断的要学习当中。所以我真的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婚姻，上帝创造的时候他的那个奥秘的心意，就是他让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礼物，使我们在其中去经营建造的时候，最终可以理解什么是福音，什么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什么是你刚刚所说的恩典啊、宽恕啊，然后第二次机会，永远有第二次机会。因为我们在我们配偶面前最赤裸敞开了，不会有世界上第三个人会看到我们，甚至我们的儿女都不可能看到我们最丑陋、最自私、最黑暗的、最扭曲的成长和灵魂所带出来的一些决定和想法还有言语哈。但是就在这么一个人面前，我赤裸敞开之后，我却没有得到羞辱，而是得到了宝宝，得到了一个扶持，得到了一个完全包容的爱的时候，这一刻我就明白什么是恩典和福音了。
是的，
特别特别的美。所以咱们讲到这里的话，就可以来做一个总结，就是其实无论是同样的文化的婚姻还是跨文化的婚姻，不同之处大家都知道了，但他们的共同之处你觉得是什么？
共同之处，我觉得婚姻的挑战都是一样的，你要跟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人相处，朝夕相处，你的生活习惯的不一样，这个就是一样的。不管哪个文化，就说我的三个孩子同一个家庭长大的，他们都非常的不一样。相同就是我们都是在与不同的人相处，
对，我们都在与不同的人相处，然后我们都是堕落的，我们都是罪人。我觉得对信徒来讲还有一个相同的，就是我们信仰是相同一位神，我们侍奉相同一位神，当我们去追求他、敬拜他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一样的，因为他不是只给这个以色列民或者是他的教会关于婚姻的一个启示和奥秘，因为婚姻是他设立的嘛。所以普天下的人其实如果真的想要去改变， 去面对自己婚姻的难处，除非是回到神的心意里面。
是的，
所以讲来讲去也是除他之外别无拯救，真的是只有福音可以来解救我们的生命。你有提到一个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凭什么我要尊重你，凭什么我要相信，或者凭什么我要原谅你。今天早上我在跟木星录制馒头对话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个话题，就是他讲他也是常常去神面前说凭什么，凭什么，我又没做错，凭什么要这么。我就讲到我父亲从小教导我们的一件事情，他说你知道吗，当你在神面前任性，凭着你自己的心意去做的时候，你就会落在神的任凭里面，都是一个凭。这个凭字很有趣，就是任己啊，就是随着我的己意想去做，随心所欲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我们可以任凭我们自己的心去说凭什么，今天你不让我心里面满足或满意，我就不继续去按照神的心意去爱你。那神也可以允许我们任凭我们，你知道落在神的任凭里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的，
感谢主他没有任凭我们。
是，
就这样下去，
所以我就说一路都是神的恩典。
是的，你想你是14年，我是20年啊，我到现在我才说哇，我的婚姻是脱离了青春期希望他逐渐趋于成熟和稳定。那你的婚姻呢，是正在青春期鼎盛，但已经这么成熟了。我觉得这也跟你们一开始的成熟是有关的。今天我也很想让Lynn姐妹来跟我们亲爱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满眼望去教会里有好多 mixed marriage， 就是跨文化的婚姻，跨种族的婚姻，哪怕跨地域的婚姻，不管是什么了，反正总之就是两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人结合。然后我们通常呢拿出来争吵的理由都是我们很难沟通，我们很难交流，我们很难达到一致，或者像你刚刚所说的，就是性格不同，所期待所想要的东西不一样的时候，你觉得在这样的婚姻里面出路在哪儿？你给这些弟兄姐妹一个什么样的最好的建议？你给他们比如说一二三，你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婚姻状态当中应该怎么做？
我有一点的，在我14年的婚姻当中，我觉得有一些的突破的话呢，可能是在这几个方面。第一就是不要 focus， 不要就是专注在我们的不同上，因为如果我们专注在不同上，你总会找到不一样的，就算是一棵树上的两片叶子，你总会找到不同的。
你说的太好了。
对，所以的话呢，你如果是只是专注在不同的时候，那我们真的是永远都找不完这样的不同，永远都会变成我们的一个理由，就好像真人姐分享的，就是有各种的不同的理由去变成我们婚姻当中的阻碍，或者是婚姻当中的挑战、借口。对，所以的话呢，我跟我先生就是找相同。那我们相同的是什么？那我们相同的就是我们都是很爱主的。我们相同的是，就是我们在做人生重大的选择的时候，我们是以神的心意为主的，
敬畏神。
对，比如说是否他要全职去侍奉，他要牺牲掉他的收入，包括他后来他已经全职侍奉了，他是不是要辞掉他在一个很好的大的教会的侍奉的岗位，然后出来职场。对，这些方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分歧的，我们是完全是同心合一的。
太棒了。
包括我们要在什么地方买房子，是为了事工的考虑，就是怎么样离教会最近，这些方面我们都是非常高度的一致。
高度一致。
对，
其实你们的婚姻就是奔着侍奉神荣耀神去的。
是的，
完全不是我们世俗的婚姻想的，我就是要安逸追求幸福，或者我们两个的美满，或者我们的小家庭过得和乐，完全不是。你们的整个聚焦是定准了神的心意。
是的，如果只是追求短暂的几十年在地上的婚姻生活，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婚姻走不下去的原因。
是，
我们在做家庭事工的时候不断强调的就是，你的婚姻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了幸福，而是为了神的圣洁，为了他的国度，为了能够让你的这个在地上这么小的一个关系能够反映出这么荣耀的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来。那所以这是你给大家的第一点，就是不要 focus 在不同，不要注焦在不同。我觉得神就是不要让我们看到不同，因为他造的人就是不同的。
是的，
他没有造任何一样的，连雪花都不一样，连我们的指纹都不一样，他就是不要让我们去克隆，或者是希望别人像我这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别人像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是侍奉我们自己的需要。其实 久而久之呢，是一种完全自我为中心的一种世界观。
是的，
因为当我们去放眼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只有去尊重不同，并且在不同当中去找到最核心的相同的东西，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同负一个，齐头并进。
是，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谢谢令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各位听友，谢谢珍儿姐。
好，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
当初